天父主，我们就把爱平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真的让他们找到适合的牧者，可以和他们一起的继续往前，也保守教会现在任何的需要，主你亲自来帮助来补足。我们也为两姐妹献上祷告，主啊，她要被转到 Concord Hospital， 也要做可能要做手术，我就求你与她同在，感谢你她的信心，求你让她无论在何时，她都能够继续靠主。亲爱的天父主，我们现在在思考的是积财宝在天。主哥当时是红遍那个东南亚啊，你们应该都听过吧啊？那后来就一直翻唱好几次。那这首词、这首歌呢？好，前面说什么？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怎么样？转头空。所以英雄有很多啊，但是呢长江都会把它埋没了啊。是非成败呢，到最后都是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只剩下青山继续在看夕阳，其他的人都不再看啊。那这另外这首也是。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啊，几人能看破？所以你可以看见说，这首诗、这首词呢，这首歌、这首词哈，都让我们看见生命很短暂。就刚刚我讲到这个两姐妹嘛哈，那我想她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当她发现有肿瘤的时候呢，她马上就打给我了。那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刚刚发生肿瘤的人竟然用那么平静的态度而且喜乐的心情在跟我讲话，很平安的心情在跟我讲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啊。他也觉得死是一件好事，死是一件，他应该还不知道会检查出来会什么结果，不知道，但确定有肿瘤啊。但他说死是一件好事。哇，我感谢神他的信心。我告诉他，我明白你的感受，因为我也觉得死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死了会到天国去，死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神给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毕，那他就说：“哎，对，可能真的没有完全，因为他说有一位他要邀请来教会，结果还没邀来，搞不好他还没有时间，还没到。”我了解他的感受，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短暂。那感谢神，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啊。我们之后有机会呢，等他出院，我们再来请他做见证。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其实可以说是很直接对你的生命会产生冲击的一种思想的方式和态度。马太福音6章19节，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洞来偷，要在天上积蓄财宝，天上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挖洞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当时齁，有些东西是会就是会被咬坏的啊。你可以想象哪些东西会被咬坏吗？可能贵重的衣服、贵重的布匹，这些就会被咬坏，对不对啊？那有些东西是能锈坏的啊，譬如说银子，这些贵重金属它可能会生锈的。那有些东西是会被贼挖洞来偷的，就是你藏在洞里面，贼也会来偷的，也就是可能是珠宝，可能是不同东西。所以他在说的是，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不长久。这里跟天上来相比较，天上的是什么样子呢？属灵的、永恒的、无法夺走的。地上是什么样子呢？物质的、短暂的、迟早会失去的。就对应他所讲的这个耶稣所说的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洞来偷。也就是说，地上的这些是物质性的、短暂的、迟早会失去，而天上却是属灵的、永恒的、无法夺走的。最后加了一句21节说，因为你的怎么样，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曾经耶稣，有人问耶稣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说就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所以呢，这一节的意思是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的意思是，你在地上积蓄财富的时候，你的心就不在神那里，你的心要么在地上，要么在天上。所以你现在要想的是反思自己的心在地上还是要在天上。很简单的一个，你很简单就知道自己的心在地上，或别人的心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当你和一个人谈天，很快就知道他的财富在哪里，他的心在哪里。如果你跟他聊了没多久，马上就谈到股票，马上谈到退休金，马上就谈到福利，马上就谈到这些有关钱的事情，你就可以知道他的财宝在地上。 但如果你跟他聊多久，他就开始跟你聊生命、聊信仰、聊圣经、聊怎么一起祷告，你就知道他的心在天上。所以你跟一个人聊，开始聊的时候，你在谈天的过程，你在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几乎很快就会知道这个人他的心到底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有个台湾的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什么？穷的只剩下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本书啊？这本书就在分享生活跟生命之间的关系。我看了我没有完全看这本书，但是我看了一些里面的资料。我发现它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人生三部曲，我仔细的思考，真的是很多我们人生命的写照。仔细来看啊，这个牧师他提到，当你健康时候，你所关心的世界观是这样啊，有很多人或者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工作占了很大的部位，工作就连着包括什么职位、薪水、升迁、成就、福利跟退休等等，都绕着这个工作跑。其他有没有重要？有什么家人啊、健康啊、房屋啊、休闲啊，其他也是不是不重要，但是似乎就绕着这个工作在转、在转、在转。我们健康的时候比较不会想到健康，这个就是人很吊诡的地方，当你哪里好你就想不到哪里去，这个就是我们人有一些问题的地方。然后你看这灵命在这最小的一个角落，有没有？等到我满足了我这一切工作，我满足了，然后满足我的家，满足我的健康，满足我的房屋，满足我的休闲，满足我的其他，最后有一点时间我再来留给上帝。这个是常常我们的第一部曲，你的人生的第一部曲是这个。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有一个很有道理的地方哦。那第二部曲是什么呢？他说当你的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重病了，你的那个本来很重要的那个工作现在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有没有？你现在最关心的变成什么？健康。哇，我直接就想到有一次我在住院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她以前是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anager， 一个女士，她才四十几岁。那我在跟她聊的时候呢，她那时候是得了好像是肾病，然后开始接下来不知道有没有得治还不知道。然后她就告诉我说，完全之前她在公司里面无论是多么风光一点用都没有，她那时候想的就是只是健康，她想不到别的东西，就是想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牧师讲的还蛮有道理的啊。重病的时候所关心的世界最主要是健康，然后开始家人有比之前大了，有没有？家人之前这么一小块，现在家人变得比较大块了，灵命也开始比较大块了啊！因为人生病总是祷告比较多，对不对？然后还是会想这些，但是这些已经开始往外，就是开始已经变得比较小部分了，因为健康没有了，工作、财富跟成就算什么，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明天就会死的话，请问你这些东西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东西吗？所以这个变成人生的第二部曲，我觉得他真的想得蛮深蛮广的。他可能接触很多人，因为在台湾他是有关联的啊。照到了吗？哦，好，第一个要不要照？好，照吧。然后第三部曲是什么？你们猜，在安宁病房会怎么样？你已经不想健康了，为什么？已经认定大概没救了。知道不是，就是知道已经要到最后一天了，最后一个时段了，所以你不会再想健康了，你会想什么？灵命摆第一，因为你会想你要往哪里去，你会想说接下来我的灵魂要往哪里去。灵命开始，你看占了很重要的角色，家人占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你会希望你的家人在身边。但是我常常觉得很讽刺的是什么呢？正因为你一生是这样子三部曲来的，你第一部曲就是工作，到你在安宁病房的时候，你家人的第一部曲有时候也是工作，你不会常常看到他们。我觉得人有的时候真的很悲哀。然后你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安宁疗护对你很重要了啊。以前你不会想到这些，你身体好的时候不会想那边，你开始身体不好的时候开始想健康，最后你最后就觉得灵命是最重要，家人也很重要，你就只希望家人在你的身边。有时候这个时候齁，人就开始感叹，重病的时候就感叹了，安宁病房的时候就完全的感叹，千金早难买早知道，为什么我之前不好好珍惜我的家人，为什么我之前要那么看重这些钱。我告诉你，到了临终时，你觉得还会有谁真的很关心那些钱吗？因为你根本也用不到。可是你要想，如果这就是你的三部曲，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以后的可能三部曲，应该是说许多人的三部曲就是这样的。你仔细思考，你浪费了多少生命？因为原来你看的最重的东西，你看的最重的这一些， 到最后那一秒没有了，成就这个是还是虚线呢，你甚至都不太记得了，没有了。你本来可能目前没有很看重的家人，你以为你在爱家人，你把所有的东西放在工作上，其实你很多人已经忽略了家人。然后呢，家人越来越重要，到最后很重要很重要。你那时候就说到临终的时候，你会想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爱我的家人，以至于我在临终的时候我旁边都没有什么家人，因为他们也看重他们的工作。如果今天我们在人生第一部曲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在第一部曲工作成为你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个时刻你就已经能够发现灵命的重要性，那会怎么样？你如果在第一部曲的时候就把爱神和爱人看成生命的中心，你岂不是会少走很多弯路？你的生命岂不是会很有意义吗？有一句经文，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这一节很难解释，所以我今天不会特别解释。但原则上这边说的地方就是呢，爱是唯有爱是现在有，而且会将来会怎么样，不断的持续到永恒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你的生命要积财宝在天，也就是你的时间、金钱和才能，你要用来奉献、行善、爱人，你才有永恒的意义。如果你现在就可以看到这个是最重要，这个是很重要，你现在在活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你会开始知道说，我现在最重要的是爱，爱上帝，爱周围的人，爱更远的人。你现在在哪一个部曲？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22节这边讲到，眼睛是身体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明亮在这里讲的就是有简单、单纯和有专注的意思，就专心或是单一或简单的意思，这个明亮的意思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的眼睛若单一、若专心、若专注，全身就光明。那昏花的意思是没有用，就是你的眼睛若是没有用，或者没有益处，或者是看不清楚，那全身就黑暗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和上面那一节连在一块，上面的经文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你和上面的经文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你的心在天上的时候，你的眼睛就定睛在神的身上，你生命的目的就开始讨神的喜悦。神是什么？神是光，神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当你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全身就光明。反之，你的眼睛定睛在其他东西身上的时候，你眼睛就昏花，变成没有用处，甚至全身就黑暗。而你里面的光若黑暗，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也就是说，当你眼睛满满的都是钱的时候，你的眼睛就看不到神，也看不到光明，你自己在黑暗当中，而且是何等大，意思就是说何等大的黑暗你都不知道，你整个的生命会处于一个极大的混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上次有提过，我说如果今天这边每一个人我们发100块，然后我再说，如果另外一种可能是叫你每个人掏100块钱出来，你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类似的话？哪一种比较开心？拿100块还是给100块？拿100块开心的举手，有没有不敢举的？是不是？没关系，你就只老实说，拿100块，觉得拿100块会开心的，肯定的吗？拿钱为什么不开心？对不对？那觉得给100块会开心的，有几个啊？好，谢谢。那其他嘞？不拿也不给。牧师曾经跟你们说，拿开心，给怎么样更开心？你不信？我后来那时候我讲的时候是找的2007年的数据，结果我前几天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一本书，应该昨天才买到这本，从网上买2014年的书。那本书就是的书名呢，就是讲到说这个就是给的这种这吊诡性。也就是说，通常我们觉得拿是增加，不是更开心吗？给是减少，不是更难过吗？可是那本书说很吊诡的是， 越给越开心，越拿不见得开心，很特别。哦，那他那本书呢，抽样了2000个美国人，所以我是很喜欢。为什么最后买那本书？因为不便宜，17块多澳币。我为什么买啊？因为我觉得他抽样的样数很多，所以我想要给大家看下面的图，所以我那些图一个一个抓出来，所以请你们仔细看。2000个美国人，所以不少，他的抽样的样本不少。他在了解这个奉献和行善呢，对他们在以下这些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给的人跟付出的人，我的快乐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健康指数有什么不一样？我对生活的目的的感受或看法又怎么不一样？我会不会更避免忧郁症，还是更多忧郁症？还有就是我个人的成长，结果呢，跟我想的一样啊，跟他们想的也一样。很多的图我慢慢一个一个给你们看。第一个，给超过十分之一的跟不给十分之一的，有点，他是特别给，他不单单只给基督徒做啦，但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比较会奉献十分之一或以上。他说给超过十分之一跟不给超过十分之一如何影响快乐程度。给超过十分之一的收入的人，他的快乐度很快乐，非常快乐呢，是到 38%。 不给十分之一的呢，他的快乐度只有到 28%。 然后呢，在这个给十分之一的人当中呢，很不开心的人只有 10%， 但是不给十分之一的呢，很不开心的人怎么样，有 15%。 所以不是牧师逼你们给十分之一或什么，我只是把数据告诉你们，圣经上的话要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其实到最后是为你好，不是为你不好。我们一直觉得说，哎呀，我要拿出来很多很多，好像觉得很亏，很就是觉得说，哎呀，我会不开心。其实你搞错了，越给越开心。还有这边说做义工跟不做义工，也就是你把时间跟那个把你的时间跟你的精力、时间跟才能花在别人的身上。他说如何影响快乐程度啊？你可以看，如果我是一个义工，我呢很开心占 35%， 我的不开心只有 11%。 如果我从来没做义工，我的开心程度只有 28%， 但是我不开心的程度有到 16%， 就很不开心的人有到 16%。做义工的时间还会影响快乐程度，也就是说，我如果超过5个小时，快到6个小时一个礼拜的话，一个月做差不多快6个小时，我是最开心的，然后慢慢减少。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哈，但是是慢慢减少，没错。然后到这边，你会发现，你从来不做义工，不帮助别人的，非常不开心。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整天在家里帮助自己、帮助家人就好，你可能会变成一个非常不开心的人。这个数据是会说话的，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关怀人别人的程度如何影响快乐，也就是说你有没有关心别人，有没有跟人多一点的交际啊，关心。当你是在最关心别人的时候，你看 39% 的满意度。当你最少关心别人的时候 ,36% 的不开心度，就是很不开心的人占了 36%。 也就是说，你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做越多的义工我越开心。别人觉得，有些人觉得做越义工越辛苦，不是，越多的义工你越满足越开心。这里就讲到说，你越关心人越开心，越不关心人越痛苦。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你到底是，你的人到底是一个关心人的人，还是需要人关心的人？如果你整天只是一个需要人关心的人，牧师跟你保证你会越活越痛苦。但如果你是一个整天开始学习去关心人的人，牧师跟你保证你会越来越开心。来，你是不是一个帮助邻舍的？好，刚刚前面讲到是关系，就是你多么有没有关怀别人的需要。这里讲到有没有好客，帮人看孩子，有没有探访，有没有帮助人看家，有没有帮人工作，就是有没有开放家庭，开放家庭，帮人看孩子，探访，帮人看家。他就问这些问题，然后结果发现 52% 的人，如果你有帮助这些，有做这些事情的话，你的开心有 52% 的人是非常开心，而你没做的话，从来没做的人只有 20% 的人很开心，有 22% 是不开心的。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52是差很夸张的呢。你不，他是说每一个礼拜都关心人啊，都帮助人，每个礼拜的。这也告诉你一件事情，关心人或帮助人不是一次的行为哦。你不要觉得我今天帮助人他了，好，我就会开心一辈子，没有的哦。这里的意思是，我要持续不断的关心人，帮助人，我才能够持续的满足，持续的开心，持续的快乐。所以这里的反差是非常大的，你可以看见差 30% 的人数。好，那这个跟健康啊，我就很快的带过去，因为它总共有5个指标，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看。健康的话，你给超过十分之一跟不给超过十分之一，47%的人非常健康。 但是不给的人只有 39%， 而且还有 23% 的非常不健康或不健康， poor or fair health， 就是比较不健康。你有想过你的奉献会影响你的健康吗？你有想过你做义工会影响你的健康吗？你有想过你做义工的时间、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做那个就是多一点的、就是多一点的话会好像可能做太累了。这我不知道，但是原则上是对的，你多做一点是会更健康的。还有呢，多关怀别人更健康。还有呢，多帮助人，你看至少你一年帮助几次，你都有 43% 的人健康啦、啊。你如果从来不帮助人，你就真的会常常不健康，而且会很不开心。然后你看这里真的影响差很多，就是如何影响生命的目的，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有没有盼望，你的生命有没有目的。你在这里看到说，如果我给超过十分之一，我的生命是 41% 的人觉得生命很有目的很有方向，可是如果我不给十分之一的人，我的生命是没有目的，更没有目的和方向。这个中间的差距是比之前差距还大的。也就是说，你在奉献这个事情上的话，你对生命的目的的感受，有奉献十分之一跟或超过十分之一，或没奉献的人差很大。你对生命的目的、健康或者是其他差的还比较少，但是你的生命的，你越奉献，你生命越有目的；你越不奉献，你生命越没有目的。那做不做义工也会影响生命的目的。反正基本上哦，所有的图全部看到完，每一个两千人的这个所有的做到完之后，发现最后我就不给你们看这些全部的了，太多了。最后啊，还有一个这个情况是，这个也是很特别。他呢做一个实验，把这个一个 puppet 就是一个小玩偶给这个孩子的时候，看这个孩子有多开心哇！那现在科技很先进了，他是看他的嘴角笑多少，他表情有多丰富来决定他多开心。所以他们就用这四种来做实验。第一种是给他一个这个玩偶给他看开不开心。第二种呢给他十个那种就是糖啊或什么的。第三个呢是研究员找到一个糖给了他，叫他给这个玩偶的。第四个呢是研究员叫他从他自己的刚刚拿到的那个糖给这个玩偶的。结果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第一个就是刚刚拿到玩偶的时候好开心啊。拿到那些吃的呢八个这些他还没怎么那么开心还好。可是呢当这个研究员呢特别说哎我找到一颗糖然后我给了这个人之后，他比之前见到这个玩偶还要开心。他给了这个的时候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从他自己里面的八个糖果或什么之类拿出来给这个玩偶的时候是最满意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教小孩，你要叫他，你要让他开心吗？你要叫他把他的东西给别人。我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这个是数据。研究结论是什么？来我们一起读。越付出越快乐，越付出越健康，越付出生命越有意义，越付出越不容易得忧郁症，越付出越享受个人成长。哇，所以怎么样，我加了一句，奉献要奉献到心痛，请你和旁边的人说。当你在挣扎之后所拿出去的那一笔钱，当你自己甚至没有的时候，你把钱拿去给人的时候才最快乐。这是数据，这个应该照起来。我觉得我们人搞错了，我们活的方式就是拿拿拿拿拿，增加增加增加，累积累积累积，错了，完全错了。所以你会越活越不开心，对不对？越付出越快乐，越付出越健康，越付出生命越有意义，越付出怎么样还有好处，不会得忧郁症。我的材料太多，我没有全部放上去，但是这个也是做过统计的。越付出越享受个人成长，也就是说你会越看重你个人的成长，也会越成长。所以不要再跟牧师说什么哎呀，我们不应该那么努力的去爱别人，不要去宣教，不要去做什么，不要太多奉献，管好自己就好了。错了，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要越走出去你人就越好，你越在家人就越糟糕。记得啊，这句话我加的啊。奉献要奉献到心痛。 然后呢，可是圣经上我们发现他不需要科学来验证，他早就说了，只是没有人信。他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怎么样，吃比受更为有福。弟兄姐妹，圣经早就说了，只是人不信而已。你不觉得吃比受更有福，你就不会吃多过受啊。但事实上吃比受更有福的。所以整个从头看到尾，就是你当你心在天上，你的眼在神上，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福，你就财宝在天上，你就会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你全身会明亮。这完完全全就是那个统计的数据，完完全全跟着圣经一块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那些统计，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圣经啊。可是问题是大家都比较相信统计呢。如果我只是跟你说施比受更有福，你还不相信我，我要把统计拿出来你才会相信呢。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没有看重神的话。而神的话还有更高的目的呢。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满足自己耶，其实基督徒的生命的目的从来不是满足自己而已。基督徒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有更崇高的目的。你想想看，如果在之前他这样子做的统计得到这样的满足都会更快乐，何况我们完完全全去把目的建立在神的身上，为了荣耀神，然后有一种超越的人生的态度，财宝完全积在天上的话，你想想你的人生会是何等的不一样。不是那种 50% 人快乐，应该说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你应该 100% 快乐，你应该 100% 满足， 100% 靠着主，很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给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而是在荣耀神当中得到最大的满足。而荣耀神的时候，我们不会不给人，因为爱神跟爱人怎么样，不可以分开。请你和你旁边的说，越爱神就能越爱你。你要越爱神就能越爱人，因为爱神跟爱人不可以分开。你要荣耀神，你不可以去不爱你旁边的人。当你在爱旁边的人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荣耀神，而那样才是最大的满足，远远超过甚至刚刚统计所有的满足。最后他有耶稣说了一节，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马门。马门的意思就是什么？钱财。马门是亚兰文的意思，是钱的意思。所以这一节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前面告诉我们说，像说施比受更有福啊，这些他是要我们积财宝在天，是一种应许。当我们积财宝在天，我们就得天上的赏赐。耶稣是希望我们得赏赐的啊，因为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说，如果我们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就会啊，如果你故意给人看见，你的奖赏就是在地上，他已经得了他的奖赏。但是如果你的左手不知道你右手所做的，你的奉献是完全是出于真心的，你是得到天上的奖赏的。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得奖赏？可以，我们会得到天上的奖赏的啊。所以但是一方面神给我们应许，当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的时候有奖赏。这一节呢就有一点警告的意思了，他要告诉我们钱是很危险的。钱有的时候代表掌控，钱会掌控一个人的内心，甚至到一个地步人会把钱当成神来拜。台湾以前有个那个连续剧叫什么拜金女王啊，或者我们常常听到的拜金主义，有没有听过拜金主义？也就是说拜金真的是拜啊，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钱而不是神。所以当你迷信用钱去掌控人的时候，钱就掌控了你。当你以为你是钱的主人，然后就好像就是没钱不可以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成为钱的奴隶。当你习惯了有钱的日子，你要反思是否你已经没办法习惯没钱的日子。如果钱是你的主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意思就是如果钱是你的主人的话，你跟神的关系一定越来越远。你想钱的时间越多，你想神的时间就越少，就那么简单。你看钱越重，看神越轻。你爱钱越多，爱神越少，就那么简单。 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你不能同时爱神也爱钱，你不能同时侍奉神也侍奉钱。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诱惑，好像朴槿惠他当选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我要照顾的是全南韩人，南韩人的家庭，我没有子女可以贪污耍特权，国家是我唯一希望的什么服务对象。因为当时他呢没有父母嘛，都被暗杀了，没有丈夫，因为他没嫁人，没有丈夫，就这样没有孩子，所以他说我的一生都要贡献给我的国家。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爱我的国家，但是呢他不可能爱国家，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同时爱国家又爱贪污啊，对不对？你不可能同时爱国家又让你朋党来干政啊，所以他说的爱国家就是假的啊。你爱国家怎么可能又爱贪污呢？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有一个很大的诱惑跟危机，就是之前我们刚刚讲的这段话，我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钱。你有可能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你呢就是怎么说呢，掩盖出你的真我。有可能其实你骨子里面是爱钱多过爱神，但是你从来不去看他。耶稣基督要把你心中的那个光景曝露出来，你到底是爱神多还是爱钱多？爱神多跟爱钱多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爱神多的呢，你会越来越付出越多，无论是金钱、时间跟才能，其他的东西多的话，包括金钱，你就会越来越舍不得。所以你的生命是舍得还是舍不得？不要忘记朴槿惠给我们的这个例子，你不可能同时爱国家又爱贪污，那你不是真的爱国家。所以你不可能同时爱神又爱钱，那你不是真的爱神。你的心越在天上，你的眼越定睛在神的身上，你的奉献会越彻底。当你奉献越彻底的时候，我说的奉献不只是钱，我的奉献是你全身心灵都奉献的时候，你就断绝你自己被钱控制的可能性。那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有一次这个在林国亮院长之前的院长是刘富礼牧师，刘富礼院长。那他曾经在营会里面讲过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他在神学院的时候呢，他做院长，那有四个神学生，他毕业的时候呢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所以没有办法毕业，所以只好僵在那里，因为没有办法交学费嘛。那后来有一个姐妹，她把自己的结婚戒指拿出来卖了，然后换了钱给这四个学生，神学生能够毕业。这个让我一直记到这里，因为院长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跟那个姐妹说，今天这四个神学生无论到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去传福音，都有你的一份。我真的感恩。我们到底是积财宝在天还是积财宝在地？奉献或者是付出或者是关怀，在我们的教会能不能成为一股风气呢？我们能不能每一个弟兄姐妹重新反思今天的经文，还有那些数据，还有等等，我们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牧灵教会成为一个奉献的教会呢？不单单是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时间和才能，我们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到更远的地方，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关心更需要的老人家，我们去到那些单身那边，可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多一点做义工。有没有可能牧灵台福成为一个奉献的教会？不是一个人奉献，而是整个教会有一股奉献的风气，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钱不要留在这里，我们的才能不要留在这里，我们的时间不要留在这里，我们要给出去。有没有可能？如果你希望和我做这样同一个梦，我希望你要为自己祷告。因为要成为一个奉献的教会，要让我们人都走出去，要让钱都出去，我们要有一颗奉献的心智，要从自己开始。如果你还是觉得说我要拿我要拿我要拿，你的生命就那样了。我甚至可以跟你说一定不开心，100%不开心。甚至但如果你今天愿意让神来改变你，让神的话在你心中动工，你说神啊，是我以前是一个拿的人，我现在觉得我真的应该要照主的话做，我要成为一个给的人，我甚至愿意考虑奉献，奉献到心痛，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教会就有希望。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有一份的人力往外去， 十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有更多的人，可能有十个、一百个人会听到福音，听到更多神的好消息。如果我们这边大概有七八十个的话，七十、八十，我不知道。我们如果也这样走出去的话，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奉献的心智的话，我们的教会会多丰盛，我们能够在波物、在雪梨这个地方，能够做多么美好的事情，让人知道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我们有没有那种心智？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心里一方面很感恩，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奉献，一方面也很难受，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是拿的生命。今天这段经文，今天这个讲道是我由心而出的，希望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给的教会，一个奉献的教会，一个付出的教会，一个在波物让人想到牧灵教会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基督、有爱、有生命、有盼望、有真理的地方，好不好？我们来祷告。你的话充满能力，你的话就像真的，你的话就像两面的剑一样，要刺入我们里面，连骨髓和骨节都能剖开，心中的主意都能辨明。主啊，我知道你的圣灵现在在做工，我知道你的话现在就要刺到我们里面去，要刺入我们里面去，请你帮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来让你的话在里面扎根，让我们清楚知道上帝你要我们怎么活，是活天上的生命，积财宝在天，还是活地上这种短暂的人生，积财宝在地。求神让我们今天就做出决定，愿神帮助牧灵教会不是只是一个这样子做，而是成为一种风气，让我们从拿的风气变成给的风气，让我们从自私的风气变成无私的风气，让我们从真的是在想自己的风气变成完全付出，而且愿神的旨意成全的风气。愿你改变我们，愿今天这段经文不是只是成为我们脑海中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感动，能够化为行动，活出一种不一样的，让世人羡慕的，超越这世界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